弟兄姐妹们平安，今天我们来学习撒母耳记下第十七章，我们来看神怎样借着亚基人户筛来拯救大卫不遭到押沙龙的万算。亚西多福在十六章给押沙龙出了一个非常卑劣的计谋，引导押沙龙在众人面前去亲近他父亲大卫的留守妃嫔后，现在又叫押沙龙准他挑选一万二千人连夜起身追赶大卫，趁大卫的军队疲乏的时候突击刺杀。大卫一死，民众自然就会归顺新王押沙龙。押沙龙和以色列的长老们一听，觉得此计不错，但押沙龙还想招大卫以前的谋士户筛来听他讲怎么样看待亚西多福所献的这个计谋。户筛告诉押沙龙，亚西多福这一次的计谋不善，因为大卫和跟随他的人都是勇士，现在他们心里恼怒，如同田野丢崽子的母熊一般，而且大卫是个战士，不会与民众一同居住，所以大卫现今一定是藏起来了。如果他们出师不利，他们的人首先会被大卫的人杀了，那人们一定会觉得是追赶大卫的押沙龙的兵被杀了，如此一来，押沙龙军队的军心就会动摇，到时即便有人胆大如狮子，他的心也一定会被消化。因为以色列人都知道大卫是英雄，跟随大卫的也是勇士。户筛在这里故意跟亚西多福说相反的话，我们待会儿就会知道为什么。户筛献上的计谋是建议押沙龙召集以色列的众人组成一个庞大的军队，由押沙龙亲自的率领他们出战，这样他们在人数上就占上风，大卫的军队即便是再勇猛也会寡不敌众，到时他们就可以一并歼灭大卫和跟随他的人，一个也不留下。押沙龙和以色列的长老们觉得户筛的这个计谋比亚西多福的好。其实从逻辑和军事战略上来讲，亚西多福的计谋更好，取胜的把握更大，而圣经这里也称亚西多福的计谋是良谋，但耶和华定义要破坏亚西多福的良谋，为要降祸于押沙龙。其实户筛是在故意的拖延时间，好给大卫和他的军队有充分的时间渡到约旦河东，好东山再起。接着户筛就告诉两个祭司撒都和亚比亚他，让他们急速打发人去将他和亚西多福所献的计策告诉大卫，并且让大卫的军队千万不可住在旷野的渡口，务必要渡过约旦河，以免被押沙龙的军队吞灭。于是他们就派一个使女出城，告诉了这两个祭司的儿子约拿丹和亚西马斯，这些人都是当时大卫故意留下的内应，他们不敢进城，害怕被发现。然而当时有一个小孩就看见了他们，跑去告诉了押沙龙。于是约拿丹和亚西马斯就赶紧跑到一户人的家里，到了井里藏起来。那家的妇人用盖盖住井口，在上头铺上睡幔，所以这事就没有泄露。当押沙龙的仆人找到妇人家，问他那两个人在哪里的时候，妇人就告诉他们两个人已经渡河了。仆人找不到也就回去禀报了押沙龙。于是祭司的两个儿子从井里出来后就去找到了大卫，告诉了他亚西多福的计谋。于是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就连夜渡过了约旦河。亚西多福看见押沙龙没有按照他的计谋行事，就回到本城，在家里自杀了。可能他觉得没有颜面，王竟然没有听从他，否定了他这位天下第一谋士献上的那么好的计谋，但这也是他咎由自取。现在我们来看看大卫和押沙龙那时的状况。大卫的军队过了约旦河后，到了一个叫马哈念的地方，这个地方在约旦河东以北。当时大卫初立王时， 扫罗的儿子伊斯波设就是以马哈念为基地的，而现在这个城市却成了大卫的避难所。大卫在那里集结兵力，一向与大卫友好的亚门人和照顾过扫罗后裔的马吉人，以前效忠扫罗家的基列亚比人，还有富豪巴西莱，就都来支持大卫。而这时亚沙龙率领的以色列的大军也渡过了约旦河，安营在基列地，大战一触即发。我们在明天的 podcast 中会了解更多的信息。从今天的经文中，我们看到了耶和华对大卫的保守。即便有天下第一谋士给出了上好的计策，但亚沙龙也奈何不了大卫，因为神保护大卫不会受到伤害。这让我想到了我们现今所生活的环境，大到也许会爆发第三次的世界大战，小到社区的安全隐患，入室抢劫、偷盗比比皆是。在这样一个不安定的环境中生活，我们更需要来倚靠主，求神保护我们不会受到伤害。大卫在逃亡的时候也常常求神的保守，诗篇中的很多经文都是大卫在逃亡的时候写下的。我想诗篇第27篇应该是可以贴切描述大卫此时的心情的祷告的。他说，耶和华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我还怕谁呢？耶和华是我性命的保障，我还惧谁呢？那作恶的就是我的仇敌，前来吃我肉的时候就半跌扑倒，虽有军兵安营攻击我，我的心也不害怕。虽然兴起刀兵攻击我，我必仍旧安稳。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华，我仍要寻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求问。因为我遭遇患难，他必暗暗地保守我。在他亭子里，他把我藏在帐幕的隐秘处，将我高举在磐石上。现在我得以昂首，高过四面的仇敌。我要在他的帐幕里欢然献祭，我要唱诗歌颂耶和华。让我们一起来学习大卫的祷告，对神的信靠和呼求，等候耶和华，因为神的拯救和祝福从来都不会延迟。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谢谢您收听今天的每日灵修 Podcast， 愿神祝福您和家人有蒙福喜乐的一天，我们明天再见。